30日终于到了。明奉的是公馆里知道的人并不太多，绝慧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一则在外面他们的周报社里发生了变故，他用了全副精神去应付这件事，就没有心肠管家里的事情。二则他在家里时也忙着写文章或者读书，没有机会听见别人谈明凤的事。30日在绝慧看来不过是这个月的最后一日，然而在明凤却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天了。他的命运就要在这一天决定，或者永远跟他分离，或者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后一个希望却是非常渺茫，他自己也知道。自然他满心希望他来拯救他，让他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横着那一堵不能推倒的墙，使他们不能够接近。这就是身份的不同，他是知道的。他从前在花园里对他说：“不不，我没有那样的命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了。虽然他答应要娶她，然而老太爷太太们以及所有公馆里的人全隔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他又有什么办法？在老太爷的命令下，现在连太太也没有办法，何况做孙儿的他。他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是无可挽回的了。然而他还不能放弃最后的希望，他不能甘心情愿地走到毁灭的路上去而没有一点留念。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好好的活下去，他要抓住任何的希望。他好像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他明明知道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而且也不能够有了。这一天他怀着颤抖的心等着跟绝慧见面，然而绝慧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他走到他的窗下，听见他的哥哥说话的声音，他觉得胆怯。他在那里徘徊着不敢进去，但是又不忍走开，因为要是这一晚再错过机会，不管是生与死，他永远不能再看见他了。好容易挨过了一些时候，屋里起了脚步声，他知道有人走出，便往角落里一躲，果然看见一个黑影从里面闪出来，这是觉民。他看见他走远了，连忙走进房里去。觉慧正埋着头在电灯光下面写文章，他听见他的脚步声并不抬起头，也不分辨这是谁在走路，他只顾专心写文章。明凤看见他不抬头，便走到桌子旁边，胆怯的但也温柔的叫了一声：“
三少爷。”“
明凤，是你啊。”他抬起头惊讶的说，对他笑了笑：“什么事啊？”“
我想看看你。”
他说话时两只忧郁的眼睛呆呆的望着他的带笑的脸。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他接下去说：“你是不是怪我这几天不跟你说话？你以为我不理你吗？”他温和的笑道：“不是，你不要起疑心。你看我这几天真忙，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还有别的事情。”他指着面前一大堆稿件、几份杂志和一叠原稿纸对他说：“你看我忙得跟蚂蚁一样。好，再过两天就好了，我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再过两天，我答应你，再过两天。”“
再过两天。”
他绝望的悲声念着这四个字，好像不懂他们的意义。 过后又茫然地问道：
再过两天。
对呀、啊、
他笑着说，
再过两天我的事情就做完了，只稍等两天，再过两天我要跟你谈许许多多的事情。
他又埋下头去写字。
三少爷，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他极力忍住眼泪，不要哭出声来。
宁凤，你不看见我这样忙？
他短短的说，便抬起头来，看见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马上心软了。他伸手去捏了捏他的手，又站起来，关心的问道：
哎，你受了什么委屈吗？
哎，不要难过。他真想丢开面前的原稿纸，带着他到花园里好好的安慰他，可是他马上又想起明天早晨就要交出去的文章，想到周报社的斗争，便改变了主意说：
你忍耐一下，过两天我们好好的商量，我一定给你帮忙。好，我明天会找你，现在你让我安安静静做事情。
他说完放下他的手，看见他还用期待的眼光在看他，他一阵感情冲动，连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他忽然捧住他的脸，轻轻的在他的嘴上吻了一下，又对他笑了笑。他回到座位上，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埋下头，拿起笔继续做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心还砰砰的跳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吻他。明凤不说一句话，他痴呆的站在那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时候想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轻轻的抚摸他的第一次被他吻了的嘴唇。过了一会儿，他又喃喃的念着：
再过两天。
这时外面起了吹哨声，觉慧又抬起头催促明凤：
快去，二少爷回来了。
明凤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的嘴唇微微动着，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他的非常温柔而略带忧郁的眼光留恋的看了他一眼，忽然他的眼睛一闪，眼泪流了下来，他的口里蹦出了一声：
三少爷。
声音异常凄惨。觉慧惊奇的抬起头来看，只看见他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
哎，女人的心里真古怪啊。
他叹息的自语道，过后又埋下头写字。觉民走进房里，第一句话就问：刚才明凤来过吗？
嗯。
觉慧过了半晌才简单的答道。他依旧在写字，并不看觉民。
哎呀，他一点也不像丫头，又聪明又漂亮，还认字儿，可惜得很呐。
觉民自语似的叹息道：
你说什么？哎，你可惜什么？
觉慧放下笔，吃惊的问：
你还不晓得呀？明凤就要嫁了。明凤要嫁了？哪个说的？我不相信，她这样年轻。
爷爷把她送给冯乐山做姨太太了。
冯乐山？我不相信，他不是孔教会里的重要分子吗？哎，他60岁了还讨小老婆。
你忘记了去年他们几个人发表梨园榜，点小旦薛岳秋做状元，被高师的方吉顺在学生潮上面痛骂了一顿？他们那种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横竖他们是本省的绅士名流。明天就是他接人的日子，我真替明凤可惜，他今年才17岁。
我怎么早不晓得呀？我明明听见过这样的消息，怎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啊？
觉慧大声说，他马上站起来，一直往外边走。 一面拼命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全身颤抖得厉害。
明天，嫁，做姨太太，冯乐山。这些字像许多根皮鞭接连的打着觉慧的头，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破碎了。他走出门去，耳边顿时起了一阵悲惨的叫声。突然，他发现在他的面前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四处真静，好像一切生物全死遍了。在这茫茫天地间，他究竟走向什么地方去了？他徘徊着，他抓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胸膛，这都不能够使他的心安静。一个思想开始来折磨他，他恍然明白了，他刚才到了这里来，是抱了垂死的痛苦来向他求救。他因为相信他的爱，又因为爱他，所以跑到他这里来，是要求他遵守他的诺言。要求他保护他，要求他把他从冯乐山的手里救出来。然而他究竟给了他什么呢？他一点儿也没有给。帮助、同情、怜悯，他一点儿也没有给。他甚至不肯听他的哀诉，就把他遣走了。如今他是去了，永久的去了。明天晚上，在那个老头子的怀抱里，他会哀哀的哭着他的被摧残的青春，同时他还会诅咒那个骗取他的纯洁的少女的爱而又把他送进虎口的人。这个思想太可怕了，他不能够忍受。去，他必须到他那里去，去为他自己赎罪。他走到蒲壁氏的门前，轻轻地推开了门，屋里漆黑，他轻轻地唤了两声鸣凤，没有人答应。难道他就上床睡了？他不能够进去把他唤起来，因为在那里还睡了几个女佣。他回到屋里，却不能够安静地坐下来，马上又走出去。他又走到蒲壁氏的门前，把门轻轻地推开，只听见屋里的鼾声。他走进花园，黑暗中在梅林里走了好一阵。他大声唤鸣凤，听不见一声回答。他的头几次碰到梅树枝上，脸上出了血，他也不曾感到痛。最后他绝望地走回到自己的房里。他看见屋子开始在他的四周转动起来。其实这时候，他所寻找的他，并不在蒲壁室，却在花园里面。明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他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并不怨他，他反而更加爱他。而且他相信这时候他依旧像从前那样的爱他。他的嘴唇还热，这是他刚才吻过的。他的手还热，这是他刚才捏过的。这证明了他的爱，然而同时又说明他就要失掉他的爱，到那个可怕的老头子那里去。他永远不能够再看见他。以后的长久的岁月只是无终局的苦行，这无爱的人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他终于下了决心了。他不回自己的房间，却一直往花园里走去。他一路上摸索着，费了很大的力才走到他的目的地湖畔。湖水在黑暗中发光，水面上时时有鱼的沙喳声。他茫然地立在那里，回想着许许多多的往事。他跟他的关系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子里重现。他渐渐地可以在黑暗中辨悟了， 一草一木，在他的眼前朦胧地显露出来，变得非常可爱。而同时，他清楚地知道，他就要跟这一切分开了。世界是这样静，人们都睡了，然而他们都活着，所有的人都活着，只有他一个人就要死了。过去17年中，他所能够记忆的是打骂、流眼泪、服侍别人，此外便是他现在所要深寻的爱。在生活里，他享受的比别人少，而现在在这样轻的年纪，他就要最先离开这个世界。明天，所有的人都有明天，然而在他的前面却横着一片黑暗，那一片一片接连着一直到无穷的黑暗，在那里是没有明天的。是的，他的生活里是永远没有明天的。明天，小鸟在树枝上唱歌，朝日的阳光染黄树梢，在水面上散布无数明珠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看不见这一切了。他想，这一切是多么可爱，这个世界是多么可爱。他从不曾伤害过一个人，他跟别的少女一样，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体。为什么人们单单要蹂躏他、伤害他，不给他一瞥温和的眼光，不给他一颗同情的心，甚至没有人来为他发出一声怜悯的叹息？他顺从的接受了一切灾祸，他毫无怨言。后来，他终于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纯洁的男性的爱，找到了他崇拜的英雄。他满足了，但是他的爱也不能够拯救他，反而给他添了一些痛苦的回忆。他的爱曾经允许过他许多美妙的幻梦，然而他现在却把他丢进了黑暗的深渊。他爱生活，他爱一切，可是生活的门面面的关住了他，只给他留下了那一条堕落的路。他想到这里，那条路便明显的在他的眼前伸展。他带着恐怖的看了看自己的身子，虽然在黑暗里他看不清楚，然而他知道他的身子是清白的，好像有什么人要来把他的身子投到那条堕落的路上似的。他不禁痛惜的、爱怜的抹拂着他。这时候，他下定决心了，他不再迟疑了。他注意的看那平静的水面，他要把身子投在这晶莹清澈的湖水里，那里倒是一个很好的寄身的地方。他死了，也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他要跳进湖水里去。忽然，他又站住。他想，他不能够就这样的死去，他至少应该再见他一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也许还有挽救的办法。他觉得他的接吻还在他的唇上燃烧，他的面颜还在他的眼前荡漾。他太爱他了，他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他所得到的就只有他的爱，难道这一点他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他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在他的脑子里盘旋，同时在他的眼前又模糊的显出了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跟他同年纪的有钱人家的少女在那里嬉戏、笑谈、享乐。他知道，这不是幻想，
在那个无情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幸福的女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乐园。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在这里断送他的年轻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他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或者给他送来一两句安慰的话。他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的就忘记了他，好像他不曾存在过一般。
我的生存就是这样的孤寂吗？
他想着，他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泪珠又一次迷糊了他的眼睛。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支持，便坐下去，坐在地上，
耳边仿佛有人接连的叫明凤。
他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便止了泪，注意的听。周围是那样的静寂，一切人间的声音都熄灭了。他静静的倾听着，他希望再听见同样的叫声，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一点动静。他完全明白了，他是不能够到他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外一个环境，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不能够拉住他，他不能够妨碍他，他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他的身边。他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他的更重要，他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他。他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他应该永久的去了。他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又感到一阵心痛，他紧紧的摁住了胸膛。他依旧坐在那里，他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他还在想，他所想到的只是他一个人。他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里还有泪珠。最后他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绝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了。